你着点急比那个就是不着急要好得多，嗯，因为现在末法主要的问题是大家都不着急，拿佛法当副业，哎，尤其是很多那个，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这个什么富人，他就是学佛法是为了把他的一切安排得更好，事业更发达，使这个身体更健康。大量的人是把佛法放在这个位置的，就是把他现实的那个追求弄得更圆满、更好，哎，然后到最后那个这一生享完福了呢，还要能到极乐世界接着享福，你说老实话，佛菩萨清楚得很，能不能接续？佛菩萨清楚得很。好，咱们还讲咱们的那个社论啊，把佛经读懂，这是第一步。你佛说的意思你都看不明白，你说你怎么思维、怎么对待什么，你后边根本就提不上。哎，你没懂佛的意思，实际上你就是什么呀？就是凡夫的意思，就是我们无始以来颠倒执着的意思。哎，所以学懂佛说的话是第一步。前边这两个就是令入秘密跟这个相秘密呢，核心有一个核心就是说什么呢？现在他对你说的法吧，不能把全部法都说出来，他只能那个就是说让你高兴的那一部分，能接受的那部分，能理解的那一部分，所以呢，他就会有很多方便说法，目的是让你进入佛法，一步一步的进入佛法。这个第二步相秘密呢？那个刚才下边有人讨论，说到一点儿，就再深入的谈一点儿，就是说，本来一切法是三相，但是呢，一开始对小乘说呢，你不能讲三相，哎，他接受不了，那怎么办呢？讲一相、两相里头的一点点儿，就是没有人我，讲这一点儿，然后下边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说这个人没有灵魂呐，这个好像有问题。嗯，你比如说这个，就我们一般的人吧，刚学佛都在讨论这个，或者甚至没学佛的人也在讨论。你看网上，人有没有灵魂？一开始啊，佛教徒进去参加辩论的时候，一般都站在哪边啊？说人有灵魂，都是这样的。我也是。本来这些人就是叫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唯一的真实存在，除了物质别的都虚无缥缈。结果呢，唯物主义就是什么呢？什么都不信，哎，光信外边的东西，人的精神无所谓。所以呢，闹的这个现在这个叫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没有道德感。哎，就是西方科学把上帝杀死之后。上帝一死，那就随了便了，没有道德感了。哎，你在这个社会，这种就是末法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他在辩论的时候呢，你支持这个说有灵魂呐，对他还会有点约束。哎，他如果相信人有灵魂，人会轮回，那你就得顾及点因果了，你这生做的会对下生。有什么影响啊？他就会顾忌一点。你要说人就是这几十年一死什么都没有了，那他就无所顾忌了，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哎，所以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参加这个辩论的时候，我们都是先这个支持那个有灵魂。所以这个就证明这个问题啊很复杂。然后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有没有呢？我们知道，我们跟一般人辩论说有灵魂，这肯定是方便说。到佛给小乘说的这个说没有灵魂，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什么？他说的很确切，就是人们说的那种灵魂。人们说的一个灵魂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第一个是它不变。你要是这个灵魂变，那就不是自己了。人们都是这么理解哈。你如果这个它会变。那他就说会变的话，那下一生管他转什么呢？我该作恶就作恶，该享福就享福，下辈子不一定是谁了啊，他会变嘛，那不是我，哎，他就不起到那个我的作用。 所以人们给这个灵魂规定的是什么呢？不变，不管你转什么都是你。哎，他这个里头也有道理，就是也有道理。你像你要是咱们说人本体就是一个阿赖耶识，什么没变呀？阿赖耶识没变，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在六道里头做这个梦做那个梦，是吧？它里头也包含真理，但是呢它定义的不对。第一个他说它不变，这个不对。阿赖耶识刹那生灭，就是每时每时每刹那都在熏新的记忆，每刹那旧的记忆都在升起现行，旧的记忆升起现行就没有了，新的记忆熏进去就补充上新的了，换了新的了，每刹那都在换新的种子，每刹那都在吐故纳新。阿赖耶识是一个每刹那都在变的东西，它会变。这个人们定义的灵魂，第一个是不变，就是老是那个是我不变。第二个呢，不死，就是火烧不死，刀砍不死，水淹不死，你这个人肉体怎么死了，那灵魂永远死不了，哎，永远在轮回，这是他的两个定义。这个阿赖耶识呢，他会死，怎么叫会死啊？阿赖耶识是染物种子的总名，我们现在开始转那个用正见去除邪见，就是转染成净。你正见种子正见种子清净越来越多，最后把染物种子邪见全部去除了，都是正确的见解了，就没有阿赖耶识了，等于阿赖耶识就死了，完全就成了那个叫无垢识了嘛，没有阿赖耶识的那个叫无垢识，到佛叫大圆净智，完全跟那个阿赖耶识完全性质相反。阿赖耶识里头都是知道心外有法，那个到佛的大圆净智绝对是心外无法，三界唯有心，是吧？性质完全相反的，记忆整个换了，但是那个记忆体你可以说是还是在的哈，这是真实情况。然后呢，对不同的人呢，在不同的阶段，佛依这个真实情况呢来这个不同的说法，我们就捋一遍。比如说现在唯物主义碰到这样的人辩论说人有没有灵魂的时候，我们就先方便说法什么呀，支持说有灵魂有轮回，使他对这个因果报应有所顾忌，哎，然后你才可能第二步。他如果连轮回都不信，他绝对不会修行，对吧？我几十年不赶紧抢银行赶紧弄享福啊，我几十年就没有了，是不是啊？哎，你他肯定不会修行。所以第一步呢方便说有灵魂，第二步如果入了佛法呢再讲没有这个灵魂，因为你执着这个没有的这个灵魂，你就会贪嗔痴，我嘛那就是我的名我的利那都是很重要的似的，这个凡夫执着的这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是绝对是没有的，哎，但是这个这是一步，你后边还没了义，这里头有问题的。就是你这样讲他是可以说啊，如果就是一个叫肉体跟精神的流变体哈，业报的显现什么，你这么讲，哎，不要执着有我，他可以减轻烦恼。但是他如果思考深的问题，如果没有灵魂谁转谁投胎啊，这是现实问题啊。哎，小乘是有这个讨论的，哎，佛怎么办啊？佛就给他这样，要不这个佛真是难说法。佛就给他打比方，也不能给他讲阿赖耶识怎么说啊。佛说你看啊，这个你拿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哈，别管是油灯还是蜡烛了，哎，说这个火跟那个下一个灯亮的这个火有没有关系？说有关系啊，你没有这个灯的亮你就点不燃那个灯。说但是这个灯的火是不是那个灯的火？不是，是吧？他就用这种比方来说这个投胎的问题，就是说你投胎啊，不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钻到那个身体里了，但是呢你们两个是有因果关系的，没有你这个人你也下生也不会转那个牛，哎， 它是有关系的。就用比喻，你想这个佛说法多难说，不说两义法的时候很难说，就跟他讲，就是说有转世，但是呢不是一个不变的东西钻过去，但是呢你还是这两生呢还是有这个联系的。哎，当时人们那个有很多修订的呀，他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人他如果前生是有什么习气，他转成下一个人他那个习气在，就好像咱们说，你比如说你这一生跟那个谁是朋友，你下一生转了呢，你跟他肯定关系好，肯定一见如故，见了你就觉得就高兴得不得了，哎，就喜欢跟他在一块儿。你上一生跟这个人有过节哈，下一生就看他别扭，就要找茬，哎，这那个他那个时候那个好多人都能看到这个，所以他能接受，哎。所以但是不是了义法它就是说还是有问题，所以我说到佛去世100年之后啊，小乘就开始分派，主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这个究竟有没有我，就是说佛说没有的这个我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呢有的人深入思考就觉得这个轮回里头还是要有一个轮回的这个东西，一个主体，所以就是有的叫穷生死运，就是咱们社论前头举了那个例子，说阿含经里头佛也说过那个阿赖耶识，只不过没叫阿赖耶识，哎，叫什么穷生死运，就是说你只要在生死里头一直有一个运是在那个轮回的，哎，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的译名。所以到一直到说到了义法之前啊，一直前面这个方便说法，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有我无我，那个独子部他就说应该有一个圣义我，就是不是世俗的那个人定义的那个我，而是他认为佛菩萨应该看到了一个圣义嘛，就是殊胜智慧正道的那个应该有那么一个我。到那个大乘佛就在涅槃经什么好多经里头就直接说，人们心里有一个如来造，就是你心里坐着一个如来，实际上就等于我们说人人都有佛性，实际上他那个根据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人人都有那个原成实性，我说了你不学佛你也有原成实性，为什么呀，因为原成实性是一个真理，他说凡夫见的一切法都没有，你不学佛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你见的这一切法它还是没有，这个真理就是永远存在的，由于有这个真理你就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外边没有，你只要认识到外边没有，你多熏习这个真理你就能成佛，哎，你这就你有成佛的可能性，这就叫佛性，所以这个真理表现在人身上就变成了佛性，你要是在物身上，比如说五蕴十八界身上，那就是叫法性，法上就叫法性，五蕴是法，法性是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这就是它的本性，本性寂嘛，本性寂静嘛，本性薄涅槃嘛，哎，所以这个真理是永在的，然后依这个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真理，然后佛呢要对不同层次的人要不同的说法，你看就光一个有我无我，你这叫有多少人呢，对最初级的人不学佛的人要说有灵魂，入了佛门小乘要说没灵魂，到那个二十说法是更彻底，不但没灵魂而且没有法，到了唯识呢又告诉你那个灵魂是没有，但是有一个阿赖耶识，那个阿赖耶识是让你做六道的梦，哎，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把了义法说出来，所以这个相秘密就是本来就只有三相，但是呢对不同的人呢你不能三相都说，所以就会有相秘密，就是有一些相你要隐藏起来，哎，先说一部分，小乘先说没有人我，到这个二十呢说也没有法我，哎，让遍地所知相都空掉了，到三十呢再说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三相才说全，所以现在大家对相秘密就比较了解了。下边一个 对峙秘密。什么叫对峙秘密呢？位于事处，就是他正在说话的这个地方。说什么呢？行对峙八万四千。什么叫行？行就是那个无名缘行，行缘识。行了义的说啊，你要是小乘说行什么呀？三行，身行、口行、意行。你要对我们现在直接就讲，实际上是三行是什么呀？意行，就是一个意行。哎，所以这个行我们就叫它直接叫心行，就是你的心一行动，哎，你就行缘识，你就会留下记忆，这么个意思。我们现在都讲了义法了。行对治，你就反过来念对治行。你所有我你不学佛法的时候，你所有的心行肯定都不对嘛，你无非就是贪嗔痴嘛，哎，所以对治行。对治行什么呢？八万四千。对治行有八万四千法门。你比如说，就刚才我们举例子说，这个人刚学佛法贪，哎，那怎么办啊？然后就对治这个贪。怎么办呀？讲布施功德，讲布施的功德，布施好，先教他这个练习布施，哎，然后呢，他布施尝到法味了啊，这个很高兴，乐善好施了，然后呢讲说这个布施啊，这个这是世间一般功德，哎，没什么了不起的，能持戒才是真正的布施，哎，你持戒，我什么都不贪。你等于把你原来要贪的东西都布施给众生吗？哎，那是最大的布施。就是说，这又一个法门，是吧？哎，然后一步一步，结果呢，八万四千法门，对，就是对治你的这个问题，它生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它对治的时候就会就跟那个说念佛法门，你对念佛这个适合念佛的众生讲念佛法门是什么呀？是。总摄一切法，总摄一切众生是最好的法门，对不对呀？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最好的法门，哎，就是最高的法门。有人说佛法无有高下，无有高下指的是什么呀？每一个法对那个对治的那个众生，对机的那个众生，就是最好的法门，所以它无有高下。哎，对他来说那个就最高。另一个法门对这个众生就是最高，你说哪个最高啊？没有好像是这个意思。哎，行对治就是对治你的心行的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在对治的时候啊，他会有方便说，就是秘密，就是说我告诉你，我对治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强调这个，我不说别的，那别的就是秘密，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那个我们教育学教育孩子也讲这个孩子什么毛病，哎，这两个孩子的毛病不一样，或者这两个孩子毛病相反，那你给他俩讲的道理就相反，是吧？哎，这个你比如说太努力了，你就得给他讲这个你太努力了欲速则不达，哎，那个太懒散了，你就得讲就得鼓励他要努力。哎，四转变秘密，位于事处，以其别意，诸言诸字，即显别意。就是佛有时候说话呀，说的那个话是取的那个话的另外的一个意思。咱们下边一举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如有颂言，绝不兼为兼。你看那个话呢？说觉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觉悟了，我们的这个智慧了。你这个智慧不坚呐，那就是坚。这个话就是整个一个颠倒的话，不坚怎么是坚呢？这就是这个字这个言的那个话的意义啊，它取的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是这样一个意思。学佛的人呢，一开始障碍是什么呀？就是自己执着邪见太深太顽固。就好像那个说末法众生啊，我们娑婆世界本来是个五浊恶世哈， 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叫刚强众生。刚强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很难改变他的见，叫受骗不受劝。为什么受骗？受骗好啊，你一受骗，他受骗他的时候肯定是说这个非常好，是吧？有大的好处，那谁也容易去。你要是劝呢，都是逆耳忠言，肯定人不愿。我们呢没有这个叫智慧跟那个什么，不是说叫这个听见叫闻过则喜，是吧？没有那个智慧，所以我们都是什么呢？叫刚强众生。这刚强众生啊，就是一个坚的意思，就是难刚强难化，这叫坚。顽石顽固，这叫坚。所以你的觉悟，你的智慧要是不坚，要是不这么顽固，为坚，为什么呢？为你在学佛法上坚定好。它两个坚字呢，它含义不一样。因为你看说刚强众生，刚强众生这本身就可以叫做坚，顽固嘛，坚固。你要是从这个意义上呢，他就说你如果在这个刚强上你要是不刚强，你这在佛法上就是刚强，就是坚定。这个这是佛法一个很基本原理。你看这个佛法打坐一开始讲什么呢？叫调柔，就是这个心呐，调柔很柔软。我们一开始这个心不调柔，就是那个硬邦邦的，很难整治。那这就是修行就很困难。要调柔，就是什么事情你能够就是兼听，兼听则明嘛。能够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心弄得很柔软，很这个好调服。不坚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其实挺重要。你看学佛法主要是学智慧，智慧是什么？就是正见。正见是什么？就是改变看法，就是把你原来的邪见改变成那个正确的看法。这一点特别难。就是我说的那个舍命不舍见，绝对是这样。舍命，因为人你现在有死有活，你可以选择，见是没法选择的。我就是这个见解，我就是这么个看法，上来他就是这么个感觉，他没有选择，他就是前生就是这样的见。你就好像我说我一看就有颜色，没有选择，本来没颜色，可是我一看就有颜色，就认为颜色就是客观存在的。包括这个见解，就是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咱们在生活当中家庭都可以碰到一个人，他要是有某一个看法，你非常难改变，因为他前生的记忆就是这么记忆的，生起来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他对某一个东西特别害怕，根本没有道理，根本不应该害怕的，但是他就是害怕。为什么前生他有这个记忆啊？你没有办法的。你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过几个那样的实例，都是那个东南亚那个地方的女孩子特别怕水。为什么呀？前生她是淹死的，那非常恐惧对水，这一生就对水怕得不得了。你这个就没办法的，她没有选择，她也知道你一看别人拿水干这干那个都很正常，不应该怕，她也知道，但是这个没，他就是这个见没得选择，他因为前生熏习好的。所以说呀，你要是想学佛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坚刚强，见解很难改变，这是很大的障碍。现在就很多人很牛，什么事情上都愿意把自己表现得很强，很那个，不强也得装啊，这个表现得很顽固，好像感觉自己就很了不起一样， 不是好事儿。哎，你要是这个世间了，当然世间法大家都是那样，都是装，都是装牛，那就是有效了。你但是在佛法这真理这儿，你这全是邪见，全不是真理。你要是再不谦虚一点，你怎么可能学佛呢？那都是学佛的障碍，所以这个绝不坚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难做到。佛说，那佛为什么非这样说呢？一个是你有这个，你刚强啊，刚叫刚强难化，哎，它就是叫坚，哎，佛就说你这个刚强啊，你要是你的智慧不那么刚强，你这就是真正的刚强，哎，一个是事实，再一个呢。这样说话呀，容易引起人们的这个警觉跟注意。哎，佛怎么这么说呀？比那个说大白话呀，有时候人们那个不是讲究这个吗？说这个讲演怎么能讲演得好，或者说你搞个什么运动，把那个口号提好非常重要，是吧？那口号就让人一看非常吸引人。非常警觉人，非常容易让人接受，或者说道理讲得很明白，哎，这是一种这个很重要的技巧。所以把这个话呀，你要说的这个，哎，让人一听，让人很感兴趣。你比如说第二句，善助于颠倒，人们一听，哎，这个话不对头啊，你这应该住在这个不颠倒里头哈，他怎么叫善助于颠倒呢？这一下给人先惊一下哈，然后就问怎么回事啊？哎，他跟你一讲，就是吸引人，这种话也容易吸引人。你要是都讲，就跟人们说，都说一二三四五，哎，人们就听了就跟没听见一样。哎，你要说一个这个什么五四三二一，哎，人们就觉得哎，怎么这儿有一个这个不一样啊？他就会注意起来，就跟这个意思。什么叫善助于颠倒呢？佛的意思就是说呀，善助于，就是你能够很好的助于颠倒。你比如说，什么叫颠倒？我们那个对小乘佛讲四颠倒，叫常乐我净，就是不常的东西你说常，哎，你比如说没有灵魂，你说有一个不变的灵魂，是常乐。本来人生都是苦，都是烦恼，哎，你说是里头有乐。这就叫颠倒，常乐我本来没有我，你说有我，净本来这都是染污，你说这是清净，哎，把世间描写得很美好，这叫四颠倒。什么叫善助于？你要是说我就是颠倒，那你就是颠倒，你就不是善助于颠倒。什么叫善助于颠倒啊？什么叫很好的助于颠倒啊？就是很简单，就是我知道它是颠倒。这就叫善助于颠倒。哎，你说有我没有啊？一般人说有我，你说实际上没有我，你这说有我就是颠倒。哎，这就叫善助于颠倒，就是你一看颠倒就知道这是颠倒。哎，就好像说你什么东西放倒了，你一看就说放倒了，那你这就是对的。我们世间是什么呢？颠倒认为颠倒是正确的，所以这个话一听，哎，给人一很引起注意。实际上一讲呢，很有道理。善助于颠倒，哎，就是你知道这是颠倒，那是颠倒，就好像我们修行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修行干什么呀？就是看面前说有人、有房子、有桌子。你什么叫善助于这个佛法呀？就是。看见人你就知道，实际上如梦幻泡影；看见桌子你就知道，实际上没有桌子。如果你学的佛法那个很细的话，你就知道，你连看到桌子都没看到桌子，你就可以这个一缕一步一步的，哎，这就叫善助于颠倒。哎，你本来桌子本身是一个颠倒，但是你知道，哎，桌子没有桌子，你只能看到似乎是有桌子的色声香味触，然后你什么？推论有桌子什么，你就是大实话把这些说出来，就是善助于颠倒。你善助于颠倒就是正见。 就是说法。下边一个，即烦恼所恼。什么叫即烦恼所恼呢？我们为了去烦恼，这为什么还即烦恼，把烦恼发挥到最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所恼的。菩萨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修行的苦。就是我们现在也有烦恼，我们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修行，修行有烦恼。你比如原来贪，现在我要布施，这个也很苦，一开始是吧，舍不得，哎呀，在这算啊，我这帮他不帮啊，我布施不布施啊，哎呀，又舍不得我这么好的东西。哎，后来一下决心啊，就是我越好的东西我越舍，我就是要对着这个布施。哎，这心里都很疼的。哎，结果布施了，这也是烦恼。菩萨的烦恼就是什么呢？修行的烦恼。你把这个修行的烦恼啊发挥到极致，达到最高，实际上就是最境界，是不是啊？你说我怕烦恼，我躲着点，哎呀，不愿布施，不愿布施就不布施吧，那就不是正道了，就那培养贪了就。哎，所以呢，即烦恼所恼，就是指的说菩萨把修行的这个烦恼啊当做这个，你可以把这个叫做烦恼，实际上也是烦恼，因为我们的障碍造成的烦恼嘛。你把这个烦恼就给他扩大，就给他，让他就是发挥到自己那个最大的忍耐程度。哎，这个意思，即烦恼所恼，就是菩萨把菩萨修行的烦恼呢，这个去追求这种烦恼，去这个就是受这种锻炼。哎，结果你即烦恼所恼，你实际上就是说你修行特别精进，就怎么样呢？得最上菩提。哎，你修行的最精进，你就进步的最快，你就得最高的菩提。你修行的不精进，说我烦恼少一点，哎，你就得的这个智慧就要小一点。哎，这就是叫转变秘密。就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话给它转变了它的意义。哎，奸本来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奸就是顽固不化。哎，结果呢，我们给他一解释，转变成什么意义了？不顽固，我就是顽固。我是什么呢？我是学佛法顽固。哎，就是在那个邪见上不奸了，你就是在正见上奸了。哎，善助于颠倒，颠倒本来是不好，我知道他是颠倒，好，这就成了正见了。烦恼，哎，我修行的烦恼，我使劲修行，使劲烦恼，哎，就跟那个玄奘，刚进沙漠，那水袋子打翻了，水袋子它实际上好像应该是他抓没抓好，他喝水的时候打开了，喝水的时候没抓好，掉在从他骑在马上嘛。他从这解开水袋子很重，刚出发嘛，他掉在那个沙子上了。等他跳下马把那个捡起来，水已经流了，流光了。你是往前走还是回去拿水？前边是几百里没有人烟，哎，戈壁滩沙漠，你没有水怎么可能走出去呢？所以一开始他就是回来往回走了十几里，突然他想起来，他说：“我发过愿，是这个宁肯西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他说：“我这刚出发，我就那个就违背自己的意愿了，不能回去。”不过也有实际情况，就是那个过五峰刚过，那个五个关口刚过，是正好碰到信佛的将军把他放出来的。你再跑回去，再被官兵给抓住，那个当时的差点那个把他射死嘛，所以也是有实际危险。最后他就决定， 我宁肯那个就是死，我要死在往那个印度的路上。结果就往前走，当然他有那个心经，哎，结果就是到走了4、5天吧，那个马也不行了，人也不行了，就倒在那儿，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这个就都倒在那儿动不了了。哎，晚上一股凉风，带着水汽的凉风吹过来，那个马最先起来，马一闻，那个老，他那个马是一个在那儿走了好几趟的一个马，仕途的马。哎，马先走，他也跟着往那儿爬起来，往那儿爬。结果前边呢，又有水又有草，这就是即烦恼所恼，就是把修行的苦啊，我就是吃苦，我就是这个有多大困难我也上，哎，他就能得最上菩提。这是解释了这个，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呢，他会说一些这个就是叫。别有意趣的话，说一些隐藏这个不说的话，给举了一些例子，就是对我们以后读懂佛经呢会有帮助。下边一段，这个更这个高级了啊。若有欲造大乘法事，如果有人想写一个大乘对大乘法的解释。这不得了了啊！应该怎么写呢？这就是不但教给你怎么读经，还教给你怎么解经。怎么这个大乘法是不是说的那个就是一个经一个论的这个事，是整个大乘法。你要想写整个大乘法的解释，略有三项应造其事。略有三项应造其事，就是应该分3个阶段来造这个解释。哪3个阶段呢？一者由说缘起。首先呢，你先说一下这个因缘法。注意大乘法是它这个是指的那个了义大乘法，就是指的这个30说法，就是唯识。你要想造这个了义的大乘法事，第一个先说缘起，就是这一切法是从哪儿生起来的？从哪儿生起来的呀？从心生起来的。三界唯有心，就等于是让你讲真因缘，讲真因缘，讲心的，三界唯有心，这个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升起这个假法？哎，先讲这个缘起。摄大乘论就是摄大乘，那就是大乘法师了。大乘法师一开始，第一我们说第一章是目录是吧？讲10个目录。第二章是一开始讲什么呀？阿赖耶识，叫所知一，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法，依什么起来的？依阿赖耶识起来的，这就是由说缘起开始嘛。哎，先讲。诸法真正的原因，他就是第二品就上来就讲这个缘起，真正的缘起，真正的缘起什么呀？只有2种，一个是种子，一个是现行。种子生现行，现行行种子，世界上真正的因缘只有这2个。先讲因缘，二者由说从缘所生法相，你讲了这个心，它能生这个一切法。下边就该讲什么呢？就是从这个缘，从这个心所生出来的法的样子，什么呀？就是遍具所知相，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一切假象，就是缘起是真相。哎，三界唯有心，这个心它能升起什么呢？能升起一个梦，能升起一个假象。从缘所生的法相，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哎，梦中的一切法分什么呢？分三相，分三相。哎，你看在梦中法里头呢，用假象安立三相，实际上三相里头有一个真相，是吧？哎，有2个真相。那个说梦中法都没有，这个真理也是真相。 但是因为它是真理，是用语言安利的，所以呢，就是好像也可以在里头很自然的安利。但是那个伊他起就是假安利的了。本来这个心我们看不到，伊他起见不到，但是呢，在语言里头要安利个伊他起，所以呢，伊他起是假安利的。这样的话呢，从缘所生法相，三法相，三自性。第一个讲那个阿赖耶识，三界唯有心；第二个讲三相，你看那个咱们的第三份就叫什么呢？所知相，所知是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相，就是讲从缘所生出来的一切法相嘛，有三相，就完全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三者由说语义。说缘起是真相，缘起所生法是假象，世界上就只有真相假象已经说完了，那后边说什么呀？说语义，就解释你说的这个真相跟假象。语就是他的话，义就是这个语说的意思，你就去详细的解释这个真相跟假象的。他的话呀，他的关系呀，他的差别啊，反正你就去讲这些就完了。等于说，为什么我们说社论前几品是重点，就这意思。第二份讲真相，第三份讲假象，第四份呢讲怎么证入假象，哎，讲怎么证入假象已经是说语义了，因为它不是新的东西。哎，告诉你说，一个真相，一个假象，这个法已经说完了，然后后边都是说，后边第四品以后都是说语义，但是这个第四品这个语义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怎么证到真相，怎么去掉假象，所以第四品呢是我们修行的人。到那个第五品当然更重要，是地上菩萨哈，但是对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就不是最重要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怎么从初地修到实地，怎么成佛。哎，对这个十道初地一直到佛的境界呢，我们先有所了解，知道佛菩萨是怎么修行，是什么样子。我们把目标搞对，为了我们现在好修行，是这个目的。所以后边有所语义，就是说。这个前边真相跟假象的这个意义，你后边就详细解说就行了，甚至就是别人提出什么问题来，你就来回答清楚就行了。哎，就这样造大乘法师，这就是最了义。一个社论，社论是佛说的，这个安排次序就是佛就是这样说的。先说阿赖耶识是造一切，然后再说他造出来的三相是什么，然后呢？回答一些问题，所以他这个大乘法师的这个规律是从什么呢？从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总结出来的，《社大论论》就是这样来讲的。下边此中说缘起者，下边先讲第一个，说，这个里头说的那个缘起怎么说呢？如说。就是怎么写呢？他写了一个颂的，就是说怎么讲缘起？你看怎么讲缘起啊？言熏习所生，诸法此从彼。注意，他这个颂的我们说过，他这个不一定是五个字，五个字是一句。他这个就是言熏习所生诸法，哎，这是一句。言是我们的凡夫的语言。我们现在逐渐的，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啊。凡夫的语言不只是指的我们说的话，而且还包括我们知道的一切法，叫见闻觉知四种言说。所以呢，我们的见闻觉知四种言说都可以熏习成记忆。这个记忆就是所生的诸法，就是我们。 四种言说熏习所生的诸法就是记忆。哎，这第一个这个言熏习所生什么诸法呀，就是阿赖耶识全部的记忆，这就是第一句。说你先讲，说我们所有的见闻觉知，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就是阿赖耶识里的记忆，这是第一个，先讲这个。然后呢，此从彼，这个此应该是指的现行，此从彼是指的现行是从那个种子，从那个记忆生起来的。这是前边讲了一句话，后边讲了一句话。前边讲的一句话说，言熏习所生诸法是指记忆，然后这个词是指现行，就是那个我们记忆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亮起来的那一块呢是从彼，彼是指的前边那个记忆，彼是他嘛，就是现行是从那个前边说的那个记忆生起来的。哎，前边是言熏习是我们的那个现行法，言熏见闻觉知都是现行法，现行法生熏熏记忆熏种子，然后呢现行法是从种子生起来的。哎，就是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哎，所以他不管怎么说，道理还是我们讲过的那个道理，易熟与转识。易熟是那个阿赖耶识的译名，阿赖耶识就叫易熟。阿赖耶识为什么叫易熟呢？就是他阿赖耶识里的记忆都是易识而熟。哎，你熏进去它是记忆没熟，哎，到它因缘成熟的时候，另一个时间它就又变成现行，所以阿赖耶识叫易熟识。易熟就代表种子。与转识，转识是指从记忆里头转起来的识，就是现行识，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就是我们见闻觉知的这四种法。前边一句说的就是易熟，后边此从彼说的就是转识。这个易熟与转识呢，更互为缘生，哎，他们互相为缘生对方。哎，记忆生现行，现行熏种子，道理我们不重复了。你看，你知道这个基本道理之后啊，读经就是怎么把佛现在说的这几个字，跟你知道的那个真正的因缘跟三自性对起来。哦，这儿说的是种子，那儿说的是现行，这儿说的是遍计值，那儿说的是缘成识。哎，那个说的是一他起无二，无非就是这么点东西，完了。所以功夫就在一个说佛在这儿是怎么说的，用的是什么词儿。哎，复次，彼转识相法，转识就是转起来的现行的识，他的相，哎，在现行识里头，就是不是那个暗的那一部分了啊，大部分不是都是暗的吗？现行就是我们现在人道的现行了，这个转识相法，有相有见，实为自性。我们前边讲过，这个心呢，就是这个现行的这一部分亮起来的，我们人道的见闻觉知的这一切法啊，这个现行部分，这是讲的真实存在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有相有见，什么是相识啊？就是那个识本身叫相识，就是我们亮起来的那一块，比如说我们人道，哎，那一切哈，那个识本身，那个心本身，那个记忆本身亮起来的那块记忆，它就叫相识，因为它里头都是相。有见，有个什么见呢？就是你有了这个现行识，你就有能见梦幻，能见假象，能见虚妄法的作用，就有这种能力，这叫能见。所以有见是一个用，就是你这个相识它有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呢？能让你见虚妄法， 虚妄法没有，但是它能给你在一个虚拟空间里头让你做一个梦，见虚妄法，这叫有相有见。哎，实体本身是相实，然后能让你见一个虚妄法，这叫见的作用，能见虚妄法的作用，有相有见。这个相见呢，这个一个体一个用是吧，就是一个心体一个心用。心的体是都是相，然后心的用是让你能见一个假象。实为自性，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实，是它的本体，是它的自性。又比以一处为相，然后呢你现行的这个法呢，这不是有见，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见到的这个法了，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个假法了。在这个见到的假法里头有三项，一个呢比以一处为相，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个法呢，以什么叫一处呢，就是心实，就是实际存在的真因缘法，也是依他起，一处就是我们的心，就是他以一处，以我们的心为相，以依他起为相，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佛说三界唯有心，一个人本体就是一个阿赖耶识，这就是这个依他起法，就是以这个心识以依他起为相说出来的，这就是依他起相。还可以以遍计所执为相，就是我们这个见的法里头呢，就有人有法什么这个各种我们所执照的变，我们意识所执照的法的相里头有，这是第二相，这是假相。法性为相，我们见到的这一切法的本性是什么呀，是空，我们见到的这一切法它的本性就是没有，是看着好像是有，实际上没有，这种本性就叫法性，就是空性，就是这一切法的法性，五蕴皆空就是这一切法的法性。法性为相就是圆成实相，由此显示三自性相。你看说来说去还是在说什么呢，三相，就是真因缘法，现在只不过是不说那个阿赖耶识大部分暗的那个了，光说那个转起的那个，就是现行的亮起来的那一块，光说现行亮起来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看不到，这是依他起，但是它呢有相有见，哎，它里头有相，它还能让我们见到这个假相，这个相呢就分成三相，还是说三相，总结一个颂的，这是半个颂的，就说从有相有见应知彼三相，你要是知道有相有见的这个作用，有这个新的运行机制，你就能够理解三相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大概学为时，人们很多人很长时间想不到的一个，就是分不清什么呢，就是那个叫有相的那个相是我们见不到的，是那个阿赖耶识都亮起来的那块，我们看不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亮我们看不到，阿赖耶识亮我们也看不到，罗汉跟辟支佛都看不到吗，阿赖耶识只有大乘圣者才能看到，所以那个有相有见，就是有见的那个能见我们也看不到，那种能见的作用啊，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能见虚妄的作用从那个相识里头取出来的，那个相在我们的脑海里意识给我们展现的一个假象，我们能看见，哎，虽然我们看到的这个假象跟那个阿赖耶识亮起来的那一块那个像啊是有关系的，它是从这儿取的像，但是材料不一样，到这儿呢是用色声香味触显示出来，在阿赖耶识里头你知道什么呀，我们不知道什么材料，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方便说它也是色声香味触，但是他那个色声香味触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因为如果是我们这个我们就看到了， 对吧？哎，但是它肯定也是色声香味触这五样，不会有六样，哎，所以这个一般人不容易想到，不容易想清楚。所以这一段呢，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随后讲一个真理啊，复次，云何应是彼相？前头说讲缘起，讲缘生法相，这都讲了哈。下边就该解释了。为遍计所执相于依他起相中实无所有，好理解吧？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凡夫意识所执着的相，它在那个我们心里头，实就是我依他起就是我们的心嘛，在我们的心里头，实际上只有心，没有这个相，实无所有。缘成实相于中实有，实有就是真实有。说缘成实相，为什么说真实有呢？因为缘成实相是一个真理。缘成实相不是就是说遍计所执相永无有？哎，这个真理真实有，它真实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认识不认识它，它永在。有人对你说不对你说，它永在，永远不变。你认为面前是真的，你错了，他永远在。你认为面前是假的，你认识到他了，他还在，他也不变。哎，这就叫真实有，永远不变，这个真理就在这儿，所以叫真实有。下边这句话注意啊，由此二种，就是遍计所执跟缘成实这两种，它都是在一他起上，一个有一个没有啊。非有即有，遍计所执这二种呢，一个是非有，遍计所执非有，一个是有，缘成实是有。非得即得，未见已见真实同时。这个话呀，我们给它颠倒过来配一下，未见真实，先把这个已见那个去掉，未见真实者，未见真者，未见真者是我们凡夫是吧？未见真者配前边那个非得，就是我们得不到缘成实，得不到真相，但是我们有得，我们得一个假象。那要是说后边说已见真者呢，也是非得即得，已见真实者就是佛菩萨，他们也非得，他们不得什么呀？不得遍计所执，他们没有假象了，假象空了。即得，他们得了一个什么呀？得了一个真相，见到真相了。所以呢，就是非得即得，未见已见真者，你给他配一下。未见真者，非得缘成实，得遍计执；已见真者，非得假相，得真相。跟前边非有即有也可以配起来。看他总结的这句话啊，位于依他起自性中，说的就是在实际就只存在依他起嘛，就是在这个心上，无遍计所执故。有缘成实故，于此转实，于反正就是这两个，一个真相一个假象，于此转实，若得彼即不得此。就是你在这个转，就是我们的心在转，你在这个就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得到那个，你就得不到这个。若得此即不得彼，若得到这个就得不到那个。很简单嘛，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若得遍计所执，我们要是见假象，我们就得不到真相，我们要是见真相呢，我们就没有假象。哎，注意这俩字儿，同时。什么叫同时？就是这两个是同时的，就这两个有即非有，得即非得呀，是同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凡夫得遍计执， 不得缘成实，这两个是同时的。或者说你有假象的时候见不到真相，这是同时的。佛菩萨呢，得真相不见假象，也是同时的。他见了真相，绝对见不了假象，绝对不会真相、真相、假象都见，没有这个事儿。哎，所以呢，得与非得呢是同时的。总结一个颂的说，依他所知无，这就是一个这个文字功夫了。你一看那个解释就清楚了。依他是说在依他起上，哎，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在我们的心上，所遍计所值的东西呢是没有的，诚实于中有，缘成实性这个真理呢在里头就有，哎，永远在里头有。有这个依他起里头就包含缘成实，故得即不得，所以呢，你得到哪个跟不得哪个，其中二平等，就是你得跟不得这两个是平等的。怎么叫平等呢？就是他俩画等号，得遍计值等于不得缘成实，得缘成实等于不得遍计值，见真相等于不见假象，见假象等于不见真相，这两个完全平等。哎，你说我现在见假象，就等于说你现在没见真相。哎，说佛菩萨见到真实了，就等于说佛菩萨那没假象了。五蕴皆空了。你学了这些基本道理之后啊，你可以想清楚多少那个就是问题，多少邪见一扫而光。比如说现在好多人都认为，就好像我证了开悟了，证了果了，我成了佛了，照样这个面前的这些我都还能看见。这是我们一般人都这么理解的。甚至很多人基本上就认为，就是说，佛跟我们看见的都是一样的，哎，只是我们执着，这个有一个不变的自性，佛呢不执着这个桌子有一个不变的桌子，人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人。你说这把佛法误解到哪去了？这说的多清楚，佛那是如果他见了真实，他那就没有那个假的，得与不得二平等。你这见了假象，绝对见不着。这两个是针锋相对，叫水火不相容的，哎，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你在梦里头你就见不到真实，你要是从梦里醒，见到真实了，你就没梦了，所以学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我们的邪见非常的多，你学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个扫除很多邪见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什么呢？要有依据。很多人一开始就是糊涂，拿起一本书来，那个把一切讲佛法的书都叫佛书啊，就拿起来就是谁谁说了，甚至谁谁也不管，一看书上都说了什么什么。首先你要这个看是谁说的，哎，你这才踏实。你像我们学的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那个圣者无着给这个解释，这多好。好，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这个下边就简单了，下边这个说语义，举了两个例子，虽然看着篇幅挺大，其实就是这个举了个例子，就是说讲语义的时候，有得处有益处。下节课咱们再讲，就是实际上看着量很大，下节课我们就可以这个把肯定能讲完，说不定就能进下一份。